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不做哑巴观众。在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和迈入受造界时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在甘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弥撒。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莫斯科重申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战争和平民的苦难。加拉格尔总主教还说，圣座准备好支持一切致力于当前国际背景下达至和平的努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话不能沦为独白，因此在礼仪中，信友面对与天主交谈的经验，不可像置身事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蒙召不仅仅是出席，更要以自觉且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礼仪。在这方面，教会在其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与他的子民相遇，使礼仪的形式适应所处时代的需要。这种适应有助于信友理解和实践，并排除模棱两可和极端的路线。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谈论了大公会议神长们推动礼仪改革的缘由。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一次讲述礼仪宪章这个主题，他首先引用了当时身为米兰总主教，日后成为教宗保禄六世的蒙蒂尼枢机写给该教区的信，指出礼仪是一种语言，它一方面是天主教导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同天主交谈的声音，因此信友不能也不应保持沉默和被动，他们的实体出席与灵性缺席相互抵触。教宗表示，这与礼仪宪章第48号的内容相呼应，教会操心极虑，切望信友参与这奥祭时不要像局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要他们借着礼节和经文深入体会奥祭，有意识的、虔诚的、主动的参与神圣活动，接受天主圣言的教训，领受无主圣体餐桌的滋养，感谢天主，向天主奉献无暇的祭品，不仅借司铎的手，而且学习同司铎一起奉献自己，一日复一日的通过基督中保与天主及弟兄彼此之间融化为一，终使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教宗接着解释道，礼仪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当教会实行礼仪改革时，需要在恒常不变的神性要素与可接受多元改变的人性要素之间做出区分。关于这点，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礼仪宪章 第21号中有明确说明。慈母教会为使基督信众在礼仪中却能获得丰富的恩宠，切愿设法对礼仪做一全盘的整顿。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在进行整顿时，应该对经文及礼节加以处理，务必使其所指的神圣本质明白表达出来，并使基督子民尽可能容易理解，并能完整的、主动的以团体形式参与礼仪。因此，范二大公会议所推动的礼仪改革，是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脉络中展开的。对这项改革的正确理解，也使我们在大公会议结束后，能够拒绝在教会某些领域内发生的不当做法。教宗指出，当我们将改革的基础原则推向极端或加以误解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教宗由此援引礼仪宪章第26号说，礼仪行为并非私人行为，而是教会的典礼，教会则是统一的圣事，就是在主教权下集合组织起来的神圣子民，所以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团体，表达教会团体，并涉及教会团体。为此，主教和司铎遵守礼规，促进礼仪的职责，彰显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样的礼仪也将是福传的重要载体，恩宠的工具。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以笃行不怠的精神去寻找天主，并在你们的生命中以守贞不违且慷慨的心去侍奉他。我衷心的降服你们。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周二下午6:30在冈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照料受造界弥撒。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一消息。受造界时期这项年度活动将于9月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雅西西的圣方济各瞻礼结束。在这段时期内，教会和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受邀更新自己照料受造界的使命，以祈祷皈依并采取具体的照料行动。当天教宗主持的感恩祭将使用为照料受造界弥撒的祈祷经文，这套专用祈祷经文是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以及圣座教义部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共同旅途的成果。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与俄罗斯联邦外长拉夫罗夫8月25日在莫斯科外交部办公楼举行双边会晤，在这期间分辨出关于国际重大议题的多个交集点，就俄罗斯联邦与圣座继续对话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在双方关心的议题中，也有关于俄罗斯天主教团体的议题，以及为启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人道主义性质举措。 这次会晤时长超过一个小时，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出席参加。会晤结束之际，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面前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圣座代表提及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敌对，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开启真正的谈判。对加拉格尔总主教而言，圣座的立场很清楚，靠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冲突的。因此，总主教表明，关键在于为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此外，圣座外交人员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表现出开放和善意的记号，尊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平民、基础设施、伤者和战俘方面。关于乌克兰问题，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明确地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由于敌对的缘故，双方的受害者人数持续攀升，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圣座神长重申，迫切需要结束敌对，并为将来的关系做规划，不再受到过去错误的束缚，并消除仇恨的气氛。对于圣座与俄罗斯对话的开放态度以及促进和平的努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赞赏。提到与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表明，他与梵蒂冈外交事务负责人在加强相关合作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拉夫罗夫称这次会议注意良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在人道主义领域的任何具体成果都有助于减轻痛苦，在冲突各方之间重建最起码的信任。在这层意义上，他提到了祖皮书记接下来出使俄罗斯的重要性。总主教表示，圣座重申愿意继续为建设对话的空间做出贡献，加强人道主义的努力，在追求和平上居中斡旋。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基督信仰各教会与地方教会团体秉持修和的精神，在扶持弱小上的重要角色。在这背景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也提到天主教会在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需求，尤其是对信友的牧灵关怀，以及教会和宗教团体爱德工作的进行。25日周二傍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会见了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负责人安东尼总主教，他们也在当前区域背景的光照下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安东尼总主教对双方教会与圣座之间持续且融洽的接触表示满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在地上以家庭的亲情彼此相连，在天上也享同样的光荣。愿他们的榜样激励每一个人真诚而热切地寻求福音的真理， 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喜乐为之做见证。在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瞻礼前，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普世教会先后于8月27日和28日庆祝圣父莫尼加和他的儿子圣奥斯定的瞻礼。信仰上的典范圣父莫尼加于331年在塔加斯特出生，之后和市政官员异教徒帕特里奇奥结婚，在23岁生下奥斯定，即后来的西波主教。莫尼加出生于一个家境富裕的基督徒家庭，这让他有机会学习，并在年轻时候他就有机会阅读圣经。他身上融合了活泼的智慧、坚强的性格和深刻的洞察力。奥斯定描述，他虽然是个妇女，但性德却刚毅如男子。他具有老年人的镇静、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莫尼加竟是一位异教徒的妻子。但在四世纪的非洲，这类的通婚并不罕见，因为当时的异教徒对基督徒并不抱有敌意，他们容许妻子实践他们的信仰，教育子女。莫尼加除了奥斯定之外还有两个孩子，他作为一名慈爱的妻子，懂得把握正确的时机与那易怒性格的丈夫交流。我们知道这是凭着他的祈祷、温柔和善良，以及身为妻子的美德，最终连他的丈夫在371年去世之前也皈依天主了。莫尼加在39岁时丈夫去世，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但从未因此丧气，反而完全奉献自己与他们，因为正是信仰滋养了这位坚毅女子的一生。最令她担忧的是17岁的奥斯定，他是个精力充沛、聪颖过人、有大好前途的青年。莫尼加让他加入慕道团体，但并未让他受洗，因为奥斯定大病痊愈后顾虑如受洗后再陷入罪会，则罪责更将严重，危害性更大。所以莫尼加延后了奥斯定的圣洗圣事，同时希望他能继续学业，并支持他到迦太基求学。莫尼加也渴望长子有个显赫的事业，也深信教育和知识能帮助奥斯定接近天主。然而，年仅19岁的奥斯定在那座港口大城离开了天主的教会，转身投向摩尼教。这是一种融合基督信仰、科学理论与神话宇宙观思想的教派。同时，奥斯定与一位女性同居，并育有一子。由于经济负担的加重，奥斯定决定返回塔加斯特，担任修辞学老师。但是莫尼加悲愤填膺，拒绝接纳奥斯定回家。他难以接受儿子的选择，追随摩尼教的一个异教徒，与一个没有办法结婚的女子同居。但祈祷和信德引领莫尼加完成了一次内心的初次皈依。他在主的祭台前泪流满面，恳求天主让奥斯定回头。 尽管他的恳求没有立刻得到福运，但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因为信德教会了他等待天主的时间。随后，一个安慰的梦促使莫尼加接纳奥斯定回家。他梦到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微笑着走到他跟前。看到莫尼加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和哭泣。莫尼加回答说，令他痛苦的是儿子的迷失。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细看，因为他所站立的那条木尺上也有他的儿子。当奥斯定得知此梦后，试图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劝母亲不要失望，说莫尼加日后也会分享他的选择。岁月流逝，莫尼加从未停止为儿子祈祷与流泪，并不断地寻找方法，希望他能回头。他甚至恳请一位博学的主教与奥斯定做一次谈话，驳斥奥斯定的错误，让他离开那些谬误的原则。然而，这位主教却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但莫尼加仍不甘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最后，主教以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对莫尼加说，你为你的儿子流下了这么多的眼泪，他是不会死亡的。莫尼加不得不再次学会在信德中的坚韧，接受天主隐藏的旨意，放下急切的心，把一切交托于天主上帝的安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奥斯定萌生赴罗马的打算时。莫尼加痛苦万分，于是向天主倾诉他的祈祷，并试图劝阻儿子。但奥斯定却偷偷地欺骗了他，抵达了罗马。莫尼加悲痛欲绝，再次向全能的天主呼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在信仰中生活，并接受与儿子的分离。最后，莫尼加与儿子在米兰重逢。当时奥斯定已是一位修辞学老师，他告诉母亲自己已不再是摩尼教徒。莫尼加却没有欢欣雀跃，此时没有任何的欣喜能扰乱他的心，而是沉着冷静和满怀信心地说，我信靠基督，在我去世之前一定可以看到你皈依天主。在米兰，莫尼加遇到了主教昂博罗薛，新的导师。他的讲道开启了奥斯定的心灵，莫尼加也融入当地的团体，信仰也随之坚固，并深信儿子不久能缔结一段基督徒的婚姻。结局众所周知，奥斯定最后皈依天主，并决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莫尼加因此欣喜万分。奥斯定在忏悔录中写道，莫尼加赞美天主，因为你所能成就的 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后代呢，也要从他身上领受那伟大的教导。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8-20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